欢迎光临紫薇吉吉店，我是店小二，现在坐在我隔壁的是掌门。
我是负责开门跟关门的掌门。
我是负责跑腿打杂的店小二。今天呢，店小二呢要来分享一些亲子的话题。
亲子？
有啊，这很亲子吧。就是我们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就是说关于，因为每一年我觉得学生都会面临一些考试嘛，对不对？每一年都有升学考啊等等的。然后之前我们有跟大家分享关于考运这个话题，可能那时候就是有提到说父母宫这个宫位，父极限这个光明位这边很重要。可是呢，除了这个以外，就比如说如果你遇到考试的时候要选什么科系或什么那些，那要怎么去看呢？比如说这个到底适不适合我，有没有，
这个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是，
对对，因为选科系嘛，哈，一直选科系，因为之前也有，反正就妈妈嘛，她已经问说，哎，我小孩子
家长
啊，考会不会考上啊，或者我他适合练什么嘛？
对，
这个大概是的确是一个亲子的问题。
对啊，
对对对。不过要先跟大家解释一下，是说，对了，以前我们有单元有讲到，比如说考运然后读书运，但考运跟读书运其实重点还是在那个官禄宫，官禄宫，因为，但这个有人说，你有些人是正行或逆行嘛，比如说父母宫，是你的第二大限，然后兄弟宫是你的第二大限，因为那个是你大概读书的那个年龄啦，那个年龄，但读书的好坏还是要看学生的官禄宫，就是他的行为啦，那个宫，
这个读书这件事，
对对对对对，就是官禄宫，是他的行为好坏嘛，读书的一些状况。那官禄宫这个四化再去配合那个所谓的重叠的这个象意来去做判断，所以学生的这个官禄宫就主他的读书的成绩，还包括考试升学也要从这个地方来看啦，但是他要那个四化再去飞去断定他，好，但是有一个地方会比较不同，就是说你如果是升学考试，我们当然会以流年或流月，流年或流月，因为那个才是比较那个重要的时间点嘛，来看配合那个我们之前有讲过嘛，那个天地人的概念来去判断。但如果你是就业考试嘞，
就业考试，
对对，检定考啊。
嗯，
对啊，有可能啊，比如说普考，反正我就是要，就是，比如说要升职要考试啊，那个财帛宫也要看啊，因为那个是公司，比如说公司啊，或者说，我要升职的一些检定的考试，那个，所以你要同参哦，那个四化也要看一下，所以这个还是有点分别，因为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叫做学科上面是跟那个升学考试比较有关的，但是我刚刚讲说是比如说那个叫做就是那种技能检定的或升职这种是跟你的证照类似啊，就是说，但他这个财帛宫你两个同时要去看啊，它的叠相或什么的，因为财帛宫是属于官禄宫的气数位，财帛宫就是官禄宫的官禄宫啦，讲快一点就是这样嘛，所以它也会有影响，这是说你在求财方面，技术上面，那怎么样选择对我有利的学科，你要先了解一下说，14颗主星它代表了什么意义嘛？但一般来说你选科系，当然你可以把它大分类是什么文科啦，或者是
文主
理主这样子，对，但一般如果说是像好，我们还是用主星来讲好了，像紫薇，对不对，其实紫薇都可以因为紫薇，但它偏向比较是属于理科啦，工科这方面的，但数理这方面可能也不错，可是紫薇对政治啊，好吗，帝王之星对政治总要有一些那个，对政治也可以啊，或太空科学它面向比较广，甚至金融啊商业管理这种都可以，但你说它可不可以学艺术，有些人就是当了皇帝有没有去写诗词啊，有没有，也是有啊，所以但是他不会那么文艺啦，但是他是还是可以，就是说有些理工科系是比较偏向的，
是，
但我讲这个星等一下我告诉你跟大家讲说你要怎么去看，怎么用它，怎么去用它，对，那在天机，天机当然其实有一些天机它是属于机械系的，有可能电算啦、宗教啦、哲学啦、园艺啊、大众传播啊，这个可以，或者商业设计，这个可以，它比较偏向文科啦，这些系的也蛮多的啦，然后像太阴， 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好像科系的类别比较多可以选，
对
还蛮多的，因为还有一些像餐饮管理也都会有，像餐饮它偏向生活嘛，那个财经啊，商业管理啊，地震啊，不是地震，应该那个是比较偏向是美妆啊，哲学啦，美妆
是
美妆现在好像也有独立的科系哈。
地小二也已脱离这个蛮久了。美妆
好，那就是艺术行销可以吧？像刚天机也可以啦，就是太阴跟天机有点类似，但是太阴比较偏向生活类，是生活管理类，像现在比如说餐饮管理。也是餐饮管理的一些大学，
或什么营养科系，
对，它是可以的，饭店啊，这种，那天府，天府有人讲说畜牧业，畜牧业也是可以，但一般天府库星嘛，财星，你们其实联想到说属于那种商业管理的啊，顾问业啊，有没有啊？财经啊，理财啊，甚至比如说像是政治。因为它还是南斗跟北斗的一些星耀
主
星政治啊，还有地震啊，地震的一些那种类别的可以。然后武曲就比较财星，
金融
理财财税啊，机械也可以啊，然后军事啊，军校啦那种，还有体育其实武曲也有一些那种是属于医科。属于医科，因为他可能有加一些煞星进来，
是
对武曲有可能，对，还有廉贞像那个因为廉贞其实也是商业星耀啦，
对，
但是廉贞有时候比如说像那个电算有可能，资讯管理大众传播贸易国际贸易啦这种那个园艺也有可能，对，因为连这叫山坡地，对啊，那农业啦这种也有可能，对。其实连真也还蛮广的，他其实文武都可以，这个是 OK 的，对。然后像天良的话就是，因为我们叫药星嘛，所以他比如说护理啦，或药医科啦，药物管理啦，这一类的，对。然后因为天良有主刑法，所以他是包括司法这部分也可以，然后商业管理也可以，对，然后大众传播啦、保险类啦这种，这个其实都可以，对，
是
就天良星。然后如果是杀破狼系列，像七杀，军校嘛，有没有机械？然后其实七杀的人也有一些管理的才能，看起来是好像很浮动，可是他星性不是，因为七杀的那个迁移宫是天府。对吧？
稳定的，
对，他其实所以是顾问管理也可以，研发也行啊，研发。然后有些人是运动，体育运动的这部分也可以，但是他伤，所以他是有点文武也可以的，文武兼备的，对。然后破军，破军的话，他就会比较偏向那个技术啦，因为航海啊，有一些航海科系。对，破军主大海之水，航海这种也航校
海洋的
，对，比较特殊一点。然后像那个海洋就跟渔业嘛，渔业也有点关联的。然后像比如说还有一些化工啊，甚至一些建筑爆破。为什么化工是爆破？因为破军有些是属于爆破的那种特殊的一些那个，但国际贸易也 OK 啊，因为如果你是海洋，它跟国际贸易一样。这种就可以，然后纺织业啦，那破军也是，它也像偏向技术跟商跟技术结合在一起的概念了，对。然后我讲的是有一些细节内容啦，因为现在科系我刚刚说过，它其实是可以选择的是多元的，那贪狼就更多面向了，它从艺术一直到商业对吧？甚至像军警。这种都可以，对，
多元
化工其实对贪狼来说也行，对，哲学餐饮管理、饭店管理，甚至那种
感觉都不知道选哪一科了。
对啊，贪狼其实紫薇有时候也有这种现象，而且贪狼有些是学那种餐饮管理到国外是留那就是学那种厨艺的也有，对，对，所以贪狼就看他喜好了，对。但是有些偏向还有艺术表演这种，贪狼也有，然后像天同这一颗星就比较单纯一点，它比较偏向文科系的，
对，
幼教但龙星嘛，水利， 哦，是比较特殊的啦，餐饮管理观光科系，观光科系好像蛮适合的，吃喝玩乐，
对啊，
享乐这种娱乐性的、艺术性的哈，或者是说表演性质的、艺文的、这些东西的，哦，这个都可以啦哈。然后呢，巨门，实际上巨门我们讲说它其实是一个风水的星曜啊，所以它跟土木管理、建筑啦、工程啦，哦，都可以有点关联。然后呢，像比如说巨门主口是不是牙医也可以，对吧？或者像律师有没有啊、这种其实都可以，是在意向上面啦齁、甚至有一些是当那个什么啊、食品管理的啊、食品业的也有，对。啊、基本也不错，是一个蛮好学的星曜。然后太阳。太阳政治。
政治、
对，关心大家，李长博记不记得？
哦，
教育啦、政治啦、宗教啦、文学哲学啦、道路传播有没有？
博爱的一些。
对啊，他其实可以选择蛮广的啦。然后法律系的啦，或外文，甚至是通讯管理、电算这种都可以。对对。然后还有一个也是蛮广的天象。天象一般来说十路之星，对不对？所以你跟他有关的，像比如说服装啊、餐饮管理啦，跟政治也有关，很多天象人其实是爱表演嘛，政治家嘛，对不对？搞政治，对不对？然后像比如说外交啦，这种那个顾问、国际关系公关之类的，有没有？这个都可以。那如果你加一点小心进来，对不对？像比如说刚刚讲说文昌文曲左右，这个化科都属于科星啦，是属于比较偏向文职类的嘛。那如果你是全星，你们化权，它就比较属于那个所谓专业性的技术性的也 OK 啦。如果你是比如说像破星这种有化权的这种，因为那个文曲它有主水产，所以破军加文曲也可以做水产业，这个也不错，对对对。所以你要看它那个星曜，然后像那个有一些桃花有没有天姚啊。有没有闲置这种，它的偏向美学嘛，艺术啦，或者服装设计啦，或化妆彩妆这种也行，对。它有一颗星啊，天行跟那个以前讲过嘛，跟法律有点关联，
对。
然后还有代表动物兽医，有没有？这个也可以啊，加进来的话跟主星
是
你可以考虑。但我刚讲了那么多，对不对？我们前面的主题是讲怎么样选有利的科，
对，
科学科，
对，学科
有利的学科，但是我们刚不是有讲过说你读书运你要看你的官禄宫的那个三之化星三级化的星曜，对不对？它是不是化禄来照你，比如说照我的本命宫或者是说我的父母宫本命或大运这个都可以，这种你在考试上面就必然有一定有比较有利啦，但你忌冲当然就要考上，就你要很努力，对不对？那这个不是说刚刚讲这个科系，对不对？不是以那个官禄宫里面那个星为主哦。
对，
是你比如说我行运是在父母宫或者我行运在兄弟宫，
对，
那时候的大限的官禄宫的宫干的四化
是
比如说好了，比如说我的官禄宫的天干是庚。
对，
对吧？那就是太阳化禄，对不对？它化禄，然后照我的父母宫的太阳，太阳化禄照我的父母宫，对吧？就是太阳，就是说官禄宫那个宫干化禄照我的父母宫，
对
啊，但是我对宫一定是太阳了，极恶宫就变成太阳了，比如本级或者是那个本级，它是太阳，对对对，父，然后你照你的位置，然后那时候那个大限。你去选这个科系太阳科系那种对你一定是有利的嘛。对吧，没错吧。比如说那时候比如说我是理科比如说紫微有可能，比如说跟贪狼紫贪在一起，对不对？那我的官禄宫它转化科化权或者是说那个反正它有四化进来，那再照你的本命宫或者是说那个叫
父母宫
那你选那个科系就比较好，比较有利了。这个有点概念大家延伸一下，比如说有些人是这样在谈感情大家就很容易理解，就我那十年喜欢这样子的然后就特别有感觉，对不对？
对。
那有些人就是因为父母亲的期待希望你念医或者是你当律师，可是实际上他不喜欢 那可能就不见得可以考得上啊。
对，
哦，因为可而且那个气气也有点排斥啊，就是说他如果是技冲，比如说你希望他是律师好了，结果哎，可能啊，比如说他是像那个巨门化忌好了，可是让他如果是考律师这个行业，也不见得是比较有利。
对，
那你选这个科系可能就搞不好就是那个分数不到或者怎么样的，这种现象都会有。所以我刚一直在提说，如果我们以官禄宫的四化来的那个非宫啦，来判断那个你那时候那个时间点，比如那个流年，你要选择比较有利的的那个科系来填志愿嘛，对吧，那你就要选你那个化禄化权或化科，但化禄会比较好啦，或者是说化权你努力就会有，那化科要积极一点，因为化科有的比较随缘，所以随缘的时候就是说刚刚好就好，但如果你是化忌冲那个位置，然后那个星是化忌冲，那可能就不是很好，对吧，因为你的光明位那个忌星就在那边啦，比如说廉贞化忌冲你的父母宫，那你说你要选那个跟那个类别科系有关的，可能就不是那么有利嘛。
对，
那这个理论同样可以适用到更多的范围当中啦，但这个不是说考运能不能考上的绝对性的问题，因为有时候你说那个化忌，可是事实上有时候化忌化科如果我是生年科，然后有一个流月的忌星来冲我，或流年的忌星，我努力一点我还是可以考得上，所以这个不能完全断定他说那一年我是不是一定考上，只是说如果你选择的是一个
哪一个科，
对，科那个科系，然后那个星代表那个意义，然后那个它有三级进到你的副极限，
对，
或者是说在迁移宫照你的本命，这个也可以，或者甚至你的官禄，这个也都可以，因为如果你是都是忌冲，比如说你的那个年那个流年甚至那个流月他来冲你，那基本上几率就不大，而且有时候像天机化忌有吗，你选那个就刚好就是那么天机嘛，就没有那个机遇，就刚好你就掉车尾落榜了那个就可惜一点了所以这个大家可以去分辨啦，因为这个只是跟大家来做参考啦，因为有时候大家会问说那我选哪一个
比较好，
比较好
什么的，
对对对，科系，对，那至于考运跟那个读书运，它的就不在这个范畴当中，不绝对啦，因为你有时候你四化里面进来，它其实还有一些生年的四化，也有可能大限的四化嘛，
是
但基本上你还是以那个大限四化跟再加那个流年四化流月就还好啦，因为流月它影响的时间还没有到那么力量，没有那么强对，这个跟大家来分享，
刚好算是一个在差不多这个时间点，可以让就是大家如果听众当中呢有这种需求的朋友，也可以作为就是其实在跟小朋友讨论或者你自己本身现在也有面临一些这种选科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这个算是一个粗略让大家可以参考啦，参考。
因为其实我之前遇到蛮多他们就是可能要考试，那比如说好，比如说假设他要是那个甚至包括那个博士或者是那个论文的时间或者是考试的时间
对，
那都是选对你有利的时间点，
是
这个也可以这样用啦，只是说它用法其实大同小异啦，对，你要选择对你有利的月份嘛，
对
你不要去选择比如说我流年那个流月它其实就对我不好啊，
对，
你就一定要去避开它，对，那起码你要选一个流月对你是好的，比如说照你的父母宫照你的父母宫或入你的父母宫，起码你知道长官会看你眼不会那么不爽嘛，对吧，
是
对吧这个都是对大家加分的。
好，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咯，那也希望大家收听完以后呢记得按下订阅小铃铛，我们下一期见，
拜拜。